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到底把神的恩典当作什么呢？难道有人把神的恩典偷走了吗？在过去50年，我们很少听到恩典的信息，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害怕什么呢？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怎能成长呢？要长大成熟，就得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仍然得到神无条件的爱，因此我们应当回应他的爱。我们不但要将感激和爱慕之情献给在天上的父神，也要让神的恩典能够分享给四周围的人，就是我们要将所得到的恩典跟其他的人分享。方法就是让我们的灵舍感受到我们无条件的爱和包容。今天在生活之光里，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我们会再次得到提醒，应当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在我们爱的筵席中也有一个席位。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今天的讲题是不配得的无条件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中，保罗为神的恩典做见证。从保罗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恩典对于人的生命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即使是保罗这位虔诚而伟大的使徒也不例外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9节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但是下文然而这一词显示，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恩典就更显得重要了。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从前不相信神，又迫害信徒，虽然我不配，但是神的恩典仍然救了我。因此呢，第10节就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恩典不但临到了我，而且拯救了我，更使我的生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我短暂的一生当中要完成神的旨意。如果我因此得任何的奖赏，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所成就的。如果是出于我自己，我只会搞得一塌糊涂，将一切都搞砸了，我会失败，而且我也会骄傲。不过呢，一切的荣耀都属乎神，因为一切都是他借着我而做的，并且一切都要靠他的恩典才能够成就的。如果你以为在第1世纪只有保罗是这么想，那你就错了。因为保罗在11节他又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我读到第9至第11节的时候，心中深深的受到感动。我认为这段经文可以称为保罗的信仰告白，他说的简明扼要，却能够用最短的文字，以3个重点将恩典的真理表明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借着恩典做成了他的工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件事。他说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本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审判，但是神却将恩典赐给他， 保罗本应该受到最大的痛苦和折磨的，因为他使很多的信徒受苦，但神却向他施恩，这都是借着恩典而行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才有现在的我。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换句话说，在我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良善，也都是出于恩典。第三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我认为这节经文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借着神的恩典，就让你们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吧。保罗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靠着他的恩典进入他所赐的自由，就可以享有丰盛的生命。因此呢，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伟大的计划，便可以享有这一切的好处，更不至于受到任何的捆绑。神的儿子不是已经代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和刑罚吗？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如果真正了解并且持守神的恩典，就盼望他人也成为蒙神恩典的人，就是能够因着神的恩典真正接纳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反过来想想，我们把什么样的信息传给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呢？或者说，我们又给其他人定下了什么规矩呢？我们究竟把神的恩典当作什么呢？难道有人将神的恩典偷走了吗？别人得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能被我们接受，甚至得到我们有限的爱呢？又是谁赋予你这样的权柄来定出这些规条呢？如果连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也没有定下任何的规条，只承认他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我敢保证，我们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跟保罗一样的不配，但是天父仍然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我相信，如果我在一两百年前的教会当中传讲恩典的信息，当时的信徒一定会很纳闷，为什么我还自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呢？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内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一再重复的。我这么说的缘故，是因为我在历代神学作品当中常常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但是呢，在过去的50年，我们却很少听到这样的信息了。这是什么的缘故呢？我们到底惧怕什么呢？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怎么能够成长呢？我们会互相的残杀，我们会丧命的。要长大成熟，就得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我们一定要冒险探寻恩典的真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不健全的小矮人部落基督徒，只懂得按照他人所定的圣洁守则来过生活。让我们暂时离开现今的高科技时代，让我们回到3000年前的世界，看看当时的君王时代。请你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4章。当时的以色列的前任君王就是扫罗王。在古代东方的国家里面，每当改朝换代，新王继位，那么前朝的一干人等通常是会被斩尽杀绝，造成所谓一片的风声鹤唳。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已经战死在沙场上，并且情况是相当的惨烈的。接着呢，大卫和他的部属就掌权了。大卫即位作为以色列的王，统治犹大和以色列。因此呢，扫罗家族所有的成员在惊慌当中就四处的奔逃，害怕大卫会像以往的新国王一样，会对他们斩尽杀绝。在撒母耳记下的第4章第4节，撒母耳简略记载了扫罗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他在仓皇的逃走的时候受了伤， 请你看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当时候大家都急着逃命，他们肯定大卫的军兵找到他们就必死无疑了。当时米非波设的乳母带着他拼命的奔逃，按照经文字面的意思，或许乳母是抱着他逃跑，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当时孩子应当能够自己行走了哈。或许乳母是抓着他的手腕在逃跑，当危急迫在眉睫，大多数的父母也都会这么做的。或许乳母是靠在他的旁边跟众人一起逃跑，圣经没有什么详细的记载，总之他们是一起逃跑。好，经文说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当时扫罗王的孙儿米非波设就是这样跟他的乳母逃跑，在这过程当中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跌在地上，他的腿就断了。由于急着逃命没有办法就医，而且在那样惊恐的情况底下，他们实在无处可去，米非波设的两腿从此就瘸了。在往后的15到20年当中，米非波设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撒母耳记下4章说他当时是5岁。然后呢，撒母耳记下第9章的记载就与第4章衔接起来了。经过许多年之后，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已经是长大成人了，他的双腿是瘸的，而大卫也已经顺利登基为王了。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发生，没有人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找到任何的瑕疵，他的正直是大家所公认的。大卫作王期间，他的国境扩展了有10倍之多，以色列的军容与军事的实力胜过历代各朝各代，甚至邻邦以及敌国都不敢小看以色列。大卫坐在王宫当中，家人和亲族随侍在旁，武士相互和睦同心，这个时候真是一片和乐，升平的景象遍布全国。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事业上也正处在这样的阶段，神大大的祝福你手所做的工，使你几乎是点石成金，一帆风顺，父神喜悦你，赐福给你，你好比坐在王位上面一样，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成功。每当你静下来，就想到这一段奋斗的经过，想到自己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满有恩典，你心里面就会充满着感恩，你感谢神的一切恩惠，感谢他的赦免，感谢他赐给你美满和谐的家庭，也感谢他赐给你健康的身体。你心里面想到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就不断地向神献上感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9章，大卫王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在第1到第2节，我们看到了大卫，他就问了一个问题。第1节大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你看，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哈，显示出大卫他真的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许会体会到，有的时候我们深切反省之后，或许就会想起一位已故的密友，想起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一同许下承诺。这个正好就是大卫的心意。如果有了时间的话，我真的很想跟大家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的20章14到15节，那里记载着大卫与约拿丹曾经立下了盟约。当时约拿丹或许还没有生下米非波设，大卫承诺要善待扫罗全家和约拿丹的全家。想到这里，大卫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于是呢，他就问了，他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呢？我要因为约拿丹的缘故来向他施恩。 这里的施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也就是表达爱、关爱、仁慈的意思。在第一节，大卫是在心里面问自己这个问题，而在第二节呢，他则是问另外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大卫心里想说，扫罗是不是还有家人，能够让我有机会关心他，以仁慈待他，就好像我自己被赐予恩典呢？你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大卫不是问说是不是有人配得恩典，是不是有人够资格来承受恩典，或者呢是不是有身强体壮的人可以加入我的军队。没有，他没有这样问，他只是问说还有剩下的人没有，这就是恩典了。这个问题并不附加有任何的条件，这就是真正的恩典了。大卫的问题并不附加任何的条件，他只是问说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吗？记得我曾经提到，有一些人总是很负面的，常常挂着一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这样的脸。而有一些人却是很正面的，常常挂着一张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可以这样的脸。那大卫呢，就是属于后者。但是那被招来见大卫的仆人洗巴则是处于前者所以请你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怎么回答呢？请你继续看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你看，这就是一种负面的回答。洗巴就挂着一张不可以的脸。洗巴的意思就是说，哎呀，王啊，你不会想要见到他的啊，他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瘸子呢，难登大雅之堂啊，会损坏这个王的颜面啊，面子的。我很喜欢大卫的回应，大卫他没有带一分的迟疑，他就问说，哎，他在哪里啊？他不是说真的吗？他情况有多坏啊？他没有说，他反而是说，只要还有人，就把他找来。所以第四节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奇家里。在希伯来文中，罗底巴的意思就是荒废枯竭之地。所以米非波设就是住在一个不长庄稼的地方。不过呢，圣经的经文接下来又说，大卫却打发人去从罗底亚亚米利的儿子马奇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这个时候米非波设是非常的惊恐，自从扫罗和约拿单身亡之后，米非波设不得不逃亡求生。他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一辈子都能够隐姓埋名，不要有任何的人去注意到他。他不希望任何人能够认出来他是谁，更不希望大卫王知道他还活着，这样才不会被杀害。但是呢，当米非波设听到门口响起的马蹄声，他出来了，门口有接他进王宫的马车，他得知王想要见他，所以他只好遵命去到王的面前。接下来呢，圣经就说了第六节，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大卫的这段话一定是让米非波设非常的惊讶吧。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史鲍尔曾经在一个聚会当中，他就问了，他说，耶稣最常吩咐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当时没有人回答。 你知道耶稣最常吩咐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吗？就是不要惧怕。真是太好了，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审判官的面前，我们一定是害怕不已的。但是呢，蛮有恩典的耶稣最常吩咐我们的命令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成绩并不是最优异的哈，而且呢，多次被叫到校长室里面去，与校长有这个个别的谈话，啊，都是因为犯了一些校规。例如说，有一次我驾驶着这个摩托车进入到教室里面去，而另外一次呢，则是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在放鞭炮啊，放爆竹。总之啊，我读高中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所谓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记得啊，有一次校长啊又把我叫去了，我心里面又是一阵担心哈。我走进校长室里面啊，跟校长打了个招呼，他告诉我我得了美国福伦社的奖项。哎，全学校整个学校只有九位学生获得这项殊荣，而我是其中一人。什么是福伦社呢？福伦社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盈利性的这个服务的组织哈，它汇集了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提供社会的服务。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又惊又喜哈，我很明白米菲波设当时的心情。我本来以为哎呀，我又要被校长教训一顿，甚至要受罚。哎，没想到校长他竟然是要颁奖给我，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哈，我心里很激动。米菲波设本来以为大祸临头了，哎呀，没有想到正好相反，他对大卫说仆人在此，然后抬头看着大卫，大卫说你不要惧怕。也许米菲波设当时还在发抖吧，所以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不是来报复报仇的，我是要施恩于你的，给你意想不到的特权。第八节就记载着米菲波设他不敢相信哈，所以他就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样竟蒙王这样眷顾。这句话就显示米菲波设他觉得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应该是受人鄙视厌弃的。他说我就好像死狗一样住在罗底巴那个荒芜偏僻的地方，请你不要再管我了，让我独自在苦难当中吧。你是不是也曾经对神说过同样的话呢？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亲近神了呢？你是不是忘记了神的应许呢？坦诚地说，这是其中一个我很喜爱的圣经故事，因为故事当中的主角，这个可比可泣的瘸子，不但身体残缺，而且他心中也是看清自己。此外呢，他对大卫的王位是一无好处，但是呢，大卫却因着他跟他好友、好朋友约拿单之间的誓约，定义要恩待约拿单的儿子。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将你惊讶淋湿了万物。主的恩典点样都要数，主的恩典点样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惊讶淋湿了荒芜，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淋湿了荒芜。有时挂念世事如同跳钟铛，有时背着世就消除，必 是乐花布，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的是乐花布，必能叫你惊讶的是乐花布，必能叫你惊讶的是乐花布。
想更深入认识神赐给我们那不配得却是无条件的爱，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